万一看看海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皇太子有这种雅兴，那我们哥几个就在这儿陪您几看了。不知道单打独斗的比法是怎么比呢？啊，哈哈哈哈，咱们先喝酒，把酒喝完之后，我下场先跟你们练一练，你们哪位陪我几趟也就可以了。阮月说：“好，来喝。”这得说喝这个酒，大家伙可就都留着量了。阮英带来的这些个弟兄心里边都在合计，不能喝酒了，得想着怎么对付这哈利，究竟这哈利他会什么，大家都不知道。这酒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基本上吃饱了。到这时候哈雷站起来，起来，我先向诸位献献丑啊，再请你们众位弟兄多多指点。哈雷站身离座，就走出来，他由打这个东殿里边走出来，来到院子里。啊，你们众位弟兄，看我哈雷给你们献献丑啊，来，把那条子石给我抬过来。大殿台阶下放了一个条子石，这石头有这么厚，有这么宽，有一草多长。两个交趾馆的兵卒抬着条子石就过来，过来之后往平地一放，哈雷围着这个条子石转了转，然后往屋子里边阮英等弟兄那看了一眼，各位看见没有，这条子石我用这手把它三掌击开，这叫铁掌开石。我击开之后，也请你们众位弟兄给我指点指点啊。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，阮英跟唐铁牛众位弟兄虽然没说话，用目光交流了一下。阮英看了看唐铁牛，唐铁牛看了看金棍石长青花银瓶，那意思咱们哥几个谁能开那条子石啊，啊，这哥几个谁也开不了，不会这招。这条子石可不是一般的那石头，这么厚这么宽一草多长的条子石，要把这条子打开，那他得有相当的力量，得有相当厚的功底呀。阮英心想，不管怎么着看着他吧。好吧，哈殿下请您动手。哈雷转了转，就看他在这运了运气，这条子石没有躺着没有架着，在平地上放着。啊，说了话的气一就是掌往前一伸，一从你手像小毒扇一样，那手指头不能像棒子一样，脚足进之后，这手面上青筋叠爆，他大喊一声，就好像青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。啊，啪，一掌下去，唐铁牛啊扔蹦，由打这座上就蹦下来，两步他就出来了，没怎么地，再颤两掌，啊，唐铁牛一看第二掌下去，这个石头可就见缝了，有一道纹。唐天牛心想，这下子劲头真大，他真能把它要打开。唐天牛转身就进去了，趴在金棍耳根台上嘀咕了两句，他扔棒又出来，打呀，没开。一看这第三掌，啊，第三掌下去就给条子石当着，这个味儿已经大了。哈雷拿手一扳这头，这石头干嘛两球，呵呵呵呵，怎么样，嗯，你们众位弟兄过来帮着指点指点吧。说是指点指点，那意思你们过来给练练，你也给开一个我瞧瞧。唐铁牛呢瞧了瞧这个，
我说韩殿下，您这玩意儿功夫可真不错呀，这在你们交趾国这还当功夫练吗？
好，在你们中国呢？
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呀，是那些流落街头卖艺的人练的玩意儿。我跟你说吧，我们东京汴梁城有一个虹桥架在汴河之上，虹桥下边是一个热闹市场，那市场里边有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，那里边有耍钢叉的、有斗猴的，其中有一个专门就开石头的，他们弄一堆石头放在那儿，有圆的、有扁的、也有方的，每天他们就用那手啊，咔咔就在那开这石头，把石头打开之后啊，就找周围看热闹的人要钱。他那个石头也有真的，也有假的。我呀，有几个朋友也是干这个的，我问过他们，我说你那玩意怎么弄的？他说我们这个石头啊，没打之前呢，在屋里边先拿火烧，烧热了之后，我们拿醋把它喷了。拿醋喷完了它就酥了，一酥拿掌一开它就开了。当然了，您这玩意儿是不是拿醋喷了拿火烧了，这我都不知道了，反正开这个玩意儿在我们中国这是小玩闹的事儿。
哈雷说，唐铁牛，我问你，你们有什么样的功夫呢？这种小玩意儿你会不会练呢？你练一个给我看看。
谭铁牛说，用不着，像这样的东西啊，我们都不能练，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练成之后啊，走在江湖上让大家伙笑话，说我们练这玩意儿属于是下三路。
嘿，哈雷一听这气更不大一出来，那么你们练什么呢？
我们练什么我就不用给你练了，我把我一个小徒弟叫上来给你练练看看。
徒弟出来。
刚才唐铁牛啊在屋子里边就跟金棍在旁边直嘀咕，他嘀咕完了之后跟阮英也嘀咕了几句，阮英一听唐铁牛这个招数可行，所以就点头答应了。这个唐铁牛一招手，金棍就在屋子里边就蹦出来
来了。好，这老西，你叫我干什么？
哈林一看这能是他徒弟，因为从年龄看他像他徒弟，比他小不少啊，说话还见舌子。
徒弟，今天呢当着哈殿下在这儿丢丢丑，把师父我教给你练的那点东西啊在这儿给哈殿下练练看看啊。师父我对你呀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，你这孩子也太笨，学了这么多年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五式的，这三招五式的呢反正也练一练，让殿下瞧瞧啊，让殿下给点拨点拨啊。哈殿下，您刚才这招数这叫重手法，练武术的讲究有轻有重有慢有急，要轻如鸿毛，要重如千钧，要慢若行云，是急如雷电。您刚才这是重的了，我这个小徒弟岁数不大，我不能让他练重的，我先教他是轻的。这轻的呢他会飞檐走壁，飞檐走壁可不是一般人的飞檐走壁，他这个功夫跟别人还不一样，他练一练您瞧瞧，他练的这个招数您能不能练，您要能练得了，这说明您是轻重齐全，是武林的高手。
嗯，那好吧，你练给我看看。
见过了哈，嘿，您见下啊。金棍就来到这个庙里大殿廊檐下，金棍这功夫啊可能只有在这廊檐下才能表现，这个大殿的廊檐下那个廊是前出细廊，出去之后底下都有那方船子，就是一个木棱子一个木棱子，那叫方船子，是一溜方船子，都是用红漆漆的。金棍看了这方船子，有打这头到那头有那么几十根，金棍把这带子紧了紧，伸伸胳膊起起腿，没有崩挂之处。殿下，我练的这招数练得好与不好的您多包涵，您多指教，您看着。啊，金棍
用一溜针蹭一只腰唰，
用这手指头就把这方船子给抓住了，抓住了方船子整个的身子就悬了上去。这第一招这就出手惊人呐、
啊！哈雷一看，
心想这小孩不简单呐、啊。其实这个金棍从小练就一身好轻身术，在金棍刚一出世刚一露面的时候，咱向您讲过，黄鹤道捉鱼，他能从这个柳枝上一纵身蹦到那个柳枝上去，这靠什么？就靠这种轻身之术。金棍啪一抓这方船子，紧接着就跟他这个手一侧倒这个，这个手一侧倒这个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越倒越快，由打这头就倒到这头，倒到这头之后，就看金棍的手突然一松，啪脚一点地，一点地的功夫，扒一个倒毛，跟头一纵身，噌又上去了，啪又抓住了。这哪是人呐？就好像个小燕子一样，好像一个小鸟一样，穿行于柳丝之中。一会儿又倒回来，倒到这头，金棍一松，砰，落地无声，好像撕了两棉花飘起来似的。站在那之后，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看着他喊雷：“嘿嘿嘿，小玩意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喊了一看，喘了一声粗气。为什么？这里边有潜台词，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我练不了。哈雷那块太大呀，你想象他那200多斤，他能上那房船子滴溜着吗？他要在那一滴溜，那么那房给坠塌。但是他练不了，他不能明说呀。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哈雷那表情，他就推断出来了，心想我看呐，这小子他不行。哈殿下，你看他这个怎么样啊？他这轻身术倒也不错，不过我跟你要比的是铁掌开石，这一招你们谁会？是呀，这玩意儿都是一经一路啊，你要跟我们比铁掌开石，我们这会练轻身之术，你会重我们会轻，如果说你也会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有人会重，如果您要不会轻的话，我们就不必跟您比重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长短相抵，双方持平，是不是？哈雷一听，好，这回算是双方持平。不过，我打算跟你们众位弟兄单打独斗的较量较量真正的武艺，跟你们领教几下招数，你们看如何？
行，那好吧。你先说说咱们是练兵器还是比拳脚？
既然是比武，咱们先比比兵器吧。来人，抬过我的兵器。
一说抬过他的兵器，旁边有两个彪悍的兵卒
扛着两件兵器过来，一个人扛着一件。哈雷是什么兵器？
短把牛头躺。这个躺啊，本来是长兵器，躺也是长兵器里边的重武器，这躺有十字躺，有凤翅躺，它这叫牛头躺。头前是一牛脑袋，这牛脑袋有两个犄角，这个犄角啊是那水牛犄角，往两旁边撇着，当做两个躺翅子，后边是一个把，它就是短把的，俩一手一个，这躺很有分量。看这个兵士一个人扛着很吃力，扛着这躺就来到了哈雷的跟前。哈雷双手把躺接过来之后，在手中一拿，一看这对躺在他的手里边举重若轻，左右一分，在院子里一站。你们众位弟兄哪个下场跟我比试较量？他把躺着一摆，软硬在里边一看，一瞅他这兵器的分量，心中就想了，跟他动手可不能跟他动力气，必须得以巧破千金。文心想，要让我的众位弟兄过去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，那莫如我过去。他刚刚想到这里，旁边的石长青一纵身就已经出去了。石长青心想，这到了关键时刻了，我必须先冲上阵去。 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傅招讨使先出去。傅招讨使真要出去，要不是他的对手呢，我们的主帅先败了，这个事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。石长卿纵身来到院子里头，他单刀往我一亮，唰一亮刀势，哎，韩殿下，我叫石长卿，我先陪您练两趟。
韩殿一看，哼哼哼，好，久仰大名。不过咱们比武是比武，可不许动暗器，请您把身上的镖囊给我摘下来。
这韩林心眼还挺多，他生怕你来个刀里加镖呢，啊，一用暗器韩林不太灵。石长卿一听，好啊，石长卿把镖囊就摘下来，往屋子里面一扔，进来。有金贵把这镖囊就接过去放在旁边，石长卿把单刀手中一停，
请您先动手。哎，你为客我为主，还是你先动手。石长卿说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看刀，唰，说话一刀奔着哈林就劈下来。哈林用左手这牛头弹棒一挂，嘿，劲头是挺足。哈林的意思啊，我这头一下子碰你刀上，我就让你这刀就出手了，这刀就上房了，还打什么打？可是他那个弹棒位一挂的时候，这石长卿非常利索，唰把刀就撤回来了。刀棒一分就啪奔千中一刀，哈雷拿长棒一挂，石长卿又一出动，嘿，唰，拦腰一刀，哈雷往旁边一转身，两个人打在了一起。这一动起手来，打到十几个照面的功夫，石长卿这脸上就冒汗了。为什么？这俩人一个重一个轻啊！石长卿这刀不敢碰他那躺，因为怕碰在躺上让他给磕出了手。这个仗怎么打呀？他本身就被动着呢。哈雷的正因为自己身大力不亏，仗着自己的力量，这叫一力相持会，他一躺比一躺紧，一躺比一躺快，逼着石长卿要跟他这躺外边碰。这牛头躺两个躺气的支棱的，那碰着一点儿，那就得筋断骨折呀。他这个躺打起来之后带动了风声，这个大家伙像个显道神一样。石长卿围着他前后左右之转，打到二十来个回合，石长卿这汗珠得往下直淌了。石长卿为什么不往下撤呀？石长卿有他自己的心理。石长卿想，我不能撤呀，我要一撤就等于这一阵就输了，这一阵一输，哈雷就会说了，你们这个招讨使我可不给了，你们没赢得了我。石长卿出于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在那硬挺着。唐铁牛、阮英等人在旁边官军料阵，看得明明白白。阮英心想，坏，石长卿不行，这怎么办？三哥，你看这怎么办？唐铁牛说，是啊，这事是有点不好办。怀平，你进来。花云平把镖囊摘下来之后，把单刀抽出来，一纵身，花云平就出来。啊，站住，看我的。石长卿一听有人替他，石长卿一转身，加上花云平上来把刀一横，
好，怎么着，他败了吗？
谁说他败了？花云平说他根本就没败，我们觉得跟你动手用不了他跟你打，有我就行了，我是他兄弟，我这武艺是跟他学的。哈雷心里明白了，哈哈，你们大宋国朝这个人可真的会动心眼，明明他累得满脑袋是汗，你说他没败，主要你保持跟我这个平衡。那好，你来。这一纵身过来，花云平摆刀就刺，刀尖往前胸一刺，他摆躺招架，脸就打到了一起。花云平啊，跟他打了二十多个照面，跟石长卿一样，汗也出来了。他这个刀啊，一不小心跟那个牛头躺还真碰了一下，这躺碰在刀上，嚓的一下，花云平这刀真攥住了，肉一下差点没出去，一使劲给蹬回来，就这一躺，真的花云平虎口这个地方都有点发疼。花云平紧接着就多加小心，再也不敢跟他那个躺碰。花云平汗也下来了，这个时候阮英在屋子里边可就沉不住气。阮英也没跟唐铁牛打招呼，也没跟众位弟兄说什么， 阮英有打这桌子后边站起身，一动身就出来。
猴脾气上来，
一动身，
阮英来到院子里边，
韩平站，看我的！花子平往里一扯身，阮英把柳叶披风刀抽出来，唰，刀劈亮。
来吧，咱们两个比试较量。
哈利一看，
哦，阮副招讨，你出来了。如果你要败在我的手下，你算不算输？
阮英说，当然，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就算输了，今天咱们这个谈判就不谈了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
行。刚一说，小长铁牛扔崩蹦出来，
慢，等会儿，我说副招讨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何劳招讨负其劳，你说你干嘛招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，你出来干嘛呀？跟他比武较量，这本来是闹着玩的事，你先把他推开，看我的，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跟他比划，好不好？您先退，您先退。
阮英一看就知道三哥这个时候有什么主意出来，阮英往旁边一侧身，
唐铁牛在那一站，哈殿下，咱们两个不就是比武较量，我看刚才你那个兵器呀，比划了半天，我们两个弟兄过来跟你打也打了那么半天，也没分输赢胜败，你要有本事的话，应该三招两式就得把他们给打败了，这才能行啊。我看咱两个比试啊，也别动手了，要动手比兵器再打四五十个回合也见不了上下高低，那费工还费时，咱们比拳脚你看如何，咱们来三招两下就见输赢的。
哈利一听，哦，那也行，既然这样，光
哈利把这牛头躺往旁边一扔，掉地下砸两坑，
我告诉你，我可以五十步内打灭两盏灯。
拿什么打？
就用我的双掌，五十步之内把灯能打灭了。
真的？你要是五十步内能打灭两盏灯，我藏铁牛在一百步内能把那大殿的门给打开。
真的吗？
那当然了，咱们当场比武。
好，
把灯给我掌上。旁边有人把灯就给点上了，唐铁牛在旁边下了腰拉架在那站着。阮英在旁边一听，心中暗笑，三哥，一百步内你能把那个大殿门打开，我跟你是一师之徒，你可从来没练过这玩意儿啊，咱们下次再说。